我们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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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们认识基督，保爱耶稣，为主建立家室。
我们的时间，救恩之声广播中心策划制作，李芳主持。
听众朋友您好，主内平安，我是您的好朋友李芳，在空中和您又见面了。借着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星期一是情感交流站，星期二三四就是为神建立家室这个单元，那么星期五是生活百花园。非常高兴听众朋友都准时的在收听我们的时间这个节目。今天我要开始和各位一起来认识彼得前书。彼得前书是使徒彼得所写的书信，他是以长老的身份借着属天的盼望为主题，安慰坚固分散在小亚细亚各地受苦的基督徒。他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都是在告诉我们为主受苦却是很有盼望。他所写的前书被称为一本活的盼望的书卷，这一卷书的主题是在盼望当中勉励基督徒在一个受苦的时代应当如何的行事为人。在这卷书里，他提醒我们基督耶稣所做的工作，无论是过去，无论是现今，还有将来，他鼓励所有因着信仰而受苦的基督徒要忍耐等候警醒，还要谨守。在今天这个末后的时代，我们所面对的考验花样是十分的多，有的是引诱，有的是苦难，使我们走在人生的每一步不是向前就是要退后。当然我们也可以选择说，哎，我保持现状就好了，但是圣经更告诉我们，圣经让我们清楚知道，我们还可以选择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怎么与众不同呢？就是选择交托给神，交托还要倚靠，交托又倚靠就是奉献呐。在圣经里提到奉献，我们千万不要以为那只是钱财的问题。不，我们读罗马书十二章就知道，这个奉献是身体献上。身体献上，那就是我们选择要过一个与众不同的人生。选择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相信神所说的话，我们相信这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因为相信就要开始跟随基督，就会造成改变，有一点点的改变，我们就会看见自己其实我们实在是拥有更多的能力。那么什么叫能力呢？能力就是允许我们自己有更大的弹性在困境当中。如果我们将我们的信心建立在神的话语上，我们必定会蒙神赐福，神的权柄荣耀也必定会因为我们的顺服而得以彰显。听众朋友，爱的本身是一种力量，神爱我们，这是一个力量，这个爱进到我们里面，我们也成为一个有力量可以爱人，可以顺服神的人。这个能力呢，这个爱的力量能够带出勇敢。因此每一次我们面临环境的改变，或者是有大的考验，我们只需要配合神的吩咐，就能够因着倚靠神而有喜乐，这个喜乐会成为我们的力量。这就是使徒彼得在写彼得前书、彼得后书呢，他要我们看见明白的。弟兄姐妹，我们这一生啊，神是预定我们蒙福，我们这一生啊，神是预定我们得胜的。这个得胜无需要精良的武器，也不需要高明的谋士或者是策略，只需要信靠主。信靠主就是将自己寄托给神了。所以我们人生的目标是什么，就会决定我们这一生，也会决定我们是一个怎么样的人。 所以每一次在我讲道的时候，我都很喜欢问弟兄姐妹，你为何而活？你为谁而活？你的人生目标是什么？你将会有什么样的结局呢？今天我们跟随基督的人，我们需要去思想这些问题，好让我们可以认定基督，并且跟随他到底。好，接下来我们就先进入到今天的单元，为神建立家室。之后我先为各位介绍一下彼得的他的生平，这重点式的介绍啊。
为神建立家室。
好，我们先来认识彼得。彼得是主耶稣十二个门徒当中最敢言敢行的一个，虽然他常常因为失言而被主教训，但是呢，他也成为十二个门徒当中常常发言和发起的人。他的生平事迹我们大约可以分成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就是他受训的时期，当他蒙恩得救，蒙主呼召，跟从主三年多的学习工作，还有后来受了圣灵的洗。最值得一提的首先就是得救啊，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啊，就提到了是由他的兄弟安德烈引领他归主的。他原来的名字是西门啊，信主之后呢，主亲自给他改名叫彼得。彼得呢就是基法，也就是磐石的意思。说到他的出生呢，他是渔夫，他父亲的名字名叫约拿，是约翰福音21章15节提到的。那么他的家住在哪儿呢？是居住在加百农，这是马太福音4章告诉我们的。至于他蒙召的经历，我们从马太福音4章就看到主呼召他，结果在路加福音5章他更进一步的看见自己这个罪的污秽，所以他从此之后呢，他真是撇下了渔船，还有他的老爸爸，他决志的跟从主做属天的工作，成了耶稣基督的门徒。后来他也被选为使徒，并且在这十二个使徒当中呢，他和约翰还有约翰的兄弟雅各三个人是特别的亲近主，无论是在变化山上啊，无论是后来在科西马尼园，我们都看到他虽然爱心受考验，他认耶稣为基督，虽然他有软弱的时候，但是他依然认耶稣为基督。他是一个非常单纯的一个渔夫，他真爱主，虽然有三次不认主，可是他被主兴起来之后，就认真的将自己的身体献上，真是当作活祭啊。最后他是倒钉十字架为主殉道的。在《使徒行传》1章到15章，我们看到他曾经在耶路撒冷工作，那就是牧养教会。在《加拉太书》，我们也看到使徒保罗记载他也去到了加拉太那些外邦的教会，他也在那儿与别人配搭来传福音。至于他写这卷书的原因和目的，是因为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散居在各处，他们的处境是非常的困难，生活贫穷，又常常受到反对者的毁谤、诬告和迫害。起先这些基督徒受到迫害，多半是由于犹太人的仇视和嫉妒啊，妒忌他们。至于罗马政府方面，对于教会不大注意，只不过是当作是一种宗教上的派别而已。但到了这个时候，彼得写书信的时候就不同了，那些反对者恶意的造谣， 那么罗马政府那个时候的皇帝那都是专制的暴君呢、啊、他们就慢慢的怀疑教会是不是一种图谋反叛政府的组织，因而就横加干涉和攻击。所以那个时候的基督徒是处在一个受敌视的环境当中，经常受到一些有心人的恐吓啊、诬告啊、审讯啊，甚至杀害。这就是所谓火的试炼。这个火的试炼就是当时基督徒他们的处境。使徒彼得既然知道了这些基督徒的苦境，他就写信啊，派希拉带去安慰他们，并且勉励他们要忍耐，要信服主，不要灰心，并且还要在不信者的面前表现出我们圣洁的生活，效法主的榜样。彼得前书我们将会按章按节的与各位一起来认识主的话语。这一卷书也有一些个独特的信息，譬如提到我们所领受的救恩呢，是旧约的先知们详细考察，又是天使所愿意详细查看的。他又提到基督的宝血，他提到基督是活石，所以我们基督徒也像活石被建造成为灵宫。他又在第二章的21节还有第三章的第9节论到基督徒蒙召原本就是为行善而受苦。在第四章他论到了审判呢，是要从神的家开始的。另外还有一处经文，就是五章的第八节，是我们基督徒读圣经啊都非常清楚的一节经文，他提到魔鬼是吼叫的狮子。好，听众朋友，接下来就要和您一起先攻读头两节，那就是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一二两节。攻读完了之后，我和各位从第一节开始来思想认识神的话。
箴言第三章13-15节，圣经说，得智慧得聪明的，这人变为有福，因为得智慧胜过得银子，其利益强如金金，比珍珠宝贵，你一切所喜爱的都不足与比较。
我们先来攻读彼得前书第一章的一二两节。圣经说，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写信给那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寄居的，就是照父神的先见被拣选，借着圣灵得成圣洁，以致顺服耶稣基督，又蒙他血所洒的人，愿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你们。好，我们的圣经就攻读到这里。好，我们先来看第一节，使徒彼得他说自己是耶稣基督的使徒彼得。在这里使徒彼得好像是有意的不厌其烦的宣称那一位名叫耶稣的，就是神所高立的救赎主，就是基督弥赛亚。在这里保罗也特别的提到自己属灵的职分。彼得这样自称使徒彼得，是表示他是站在使徒的权威还有代表主耶稣基督的地位上来向这些受书的弟兄姐妹说话， 当然这也是在苦难当中的基督徒他们所需要的。至于使徒呢，有人就问今天有没有使徒啊？我们看在圣经中呢，使徒这个名字呢已经被用作一种职分的专用名词。在圣经里我们看到使徒是专指十二个使徒，或者是说圣灵拣选的使徒的职分而说，并不是指一切奉差遣出去传道的。就像在以弗所书就有分了，以弗所书第四章的十一节将使徒和其他的像先知啊、传福音的牧师和教师呢，共同列为五种恩赐的职分。这样就显而易见的让我们看见使徒这个字已经被圣经作为一种职分的名称，而不能够单凭字义来推断。那么在圣经里面除了十二个使徒之外，我们知道还有保罗啊，还有巴拿巴哈。保罗和巴拿巴也是使徒，这是记载在使徒行传十四章的十四节。另外在历史当中是不是还有使徒，这就很难说了。那必然有不少的人，因为他的工作的成就类似使徒的，只是至今为止啊，我们并没有看到哪一些人特别去强调说我是使徒啊，很少有人去争这个，因为我们都是仆人，做神要我们所做的工。接着我们来看使徒写给那些分散在本都、加拉太、加帕多加、亚细亚、比推尼这些地方呢，都是当时代罗马帝国的省份。他们的位置在哪里呢？就是现今的土耳其的境内。接着我们看使徒彼得称这些受书的人，首先称他们是分散的、寄居的、被拣选的。这个分散呢，不是分裂哈、啊，他们因着这个苦难呢，他们都分到不同的地方，并不是因着意见不合而分裂，因为教会根本是不能分裂的。至于分散呢，也不应该是因为意见不合有纷争而分散，因为在基督耶稣里的生命是绝对的合一，这是生命的合一，是不可能因为任何一个人的软弱错误而将它破坏，这种属灵的关系是不可能被隔离的。所以我们基督徒必须注重我们在基督里的关系是胜过一切其他的关系。接着他讲到寄居啊，这个形容是十分的好。使徒在这里告诉我们，提醒我们，这个基督徒不是世界的本地人，我们不过是寄居的，我们是天上的国民，因此我们不必对这个世界存着过分的希望，因为我们本来就不属这世界，这是基督耶稣说的。我们的主反而强调我们是属于他的。接着使徒说，你们是被拣选的，这个被拣选是照着父神的先见被拣选，正如主耶稣说，不是你们拣选了我，是我拣选了你们。神拣选我们是按照神的心意，拣选是表示经过慎重的思虑而做的举动。神拣选我们按照他的全能来说，这都是他的恩典，神有绝对的权力。正如这个泥土啊，在窑匠的手中，窑匠对于泥土有绝对的权力来处置一样。感谢主，神拣选我们，并且借着圣灵使我们得成圣洁，这个意思是分别为圣，归给神用。那么既然我们被称为圣徒，我们在生活上在行为上就要追求圣洁，才可以与我们所蒙的恩相称，也因此我们可以顺服主耶稣哦。若是没有蒙召，若是没有得救，怎么能够顺服主耶稣呢？因此我们蒙恩得救之后就要更新了，更新我们的悟性，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我们都是蒙主的宝血所洒的人。使徒彼得特别用洒这个字啊，它是有旧约的背景，旧约中的会幕一切的器具物件都是借着洒血而成为圣洁。在那个时候他们是借着牛羊的血，严格说来并没有真正 洁净的功效只不过是预表以后要来的基督的宝血的功效而已。对我们新约的基督徒，我们是凭着基督十字架赎罪之血而得以永远成圣，因此我们才能够得到从神来的恩惠平安多多的加给我们。这首好听的歌曲歌名叫做《走进新的一天》。感谢主，我们蒙恩得救以后就开始新的生活，每一天都是新的，因为神的信实是何等的广大。
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三、二十四节：凡事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都可行，但不都造就人。无论何人，不要求自己的益处，乃要求别人的益处。
有位秘书最擅长拍马屁，凡是任何新长官到任，他都有办法奉承道。后来有一位新部长来了，他是有名的正直不爱谄媚的人。每个同事都说丁秘书这次一定又要失败了，但是丁秘书胸有成竹，给大家保证一定拍得上马屁。新部长就任那天， 在欢迎会上发表谈话。
我呢，最痛恨那些奉承人的部署。为人呢，就应当认真的做事，不要刻意的逢迎拍马。
话才刚说完，丁秘书说：
像部长这样高风亮节的人，政府官员中能有几个啊？
新部长听了，面露笑容，表示首肯。那时每个同事都会心的微笑，原来新部长又给丁秘书拍上了。
最刚强的地方往往就是最软弱之处，越是属灵的人要更加小心撒旦的试探，把自己的优点和主分享，献上感恩，求主保守自己永不失脚。
是的，听完这个小短句，我们真要注意，当我们一不留神的时候，认为自己最刚强的时候，很容易受到引诱，然后和别人一样的失败。求圣灵在我们的里面时时的提醒我们，我们也要倚靠神来过每一天。
为普世华人祷告。
中国教会曾经对社会有相当的影响力，无论在医疗、教育、扶贫、出版、文化和政治上，教会都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近代以来，因着历史和政治环境的缘故，无论三自教会或是家庭教会，都侧重堂会里的事工，对于社会服事和宣教圣工非常薄弱。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你的教会遵行你的教导，慷慨的施予，眷顾贫寒人，看见列国万邦的需要，投入宣教工作。愿基督徒都效法你的样式，灵巧像蛇，寻良像鸽子，在社会与职场上活出荣耀你名的见证。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说到宣教士，我最近还看了一个布道会，在这个布道会里呢，就介绍所有来到咱们中国的宣教士。这些外国人呢，无论是从英国啊，从挪威啊，从美国啊，从啊18世纪就来了啊，这些人真是投身在中国，因着他们的投身，使咱们中国的每一个省每一个地方都有他们专任的宣教士。感谢主，神差派他的使徒们来到中国，使中国成为一个宣教的中国。我们要继续的努力哦，神必定会纪念我们的心愿，神也一定会使用我们每一个人，让我们加油再加油。好，今天我们的节目时间已经到了，明天要继续的和您谈的就是我们按章按节要查考的彼得前书，明天见。
全心全意爱我们的